美国资本大佬自爆被中共割韭菜，俄向俄州列车又出轨，幸未再有动物质。中共援俄成下个焦点，俄罗斯军舰从土耳其借道，推特内部变化导致网站一度宕机。沙特斥资$50亿帮土耳其重振经济。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7日星期二，欢迎收睇北美新闻，我是魏玲，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由于中共当局的清零、打压私企和战狼外交等一系列危险政策，目前中国的经济和外交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外国投资者担心，围绕住中共最高层念头旋转的中国经济政策不能够再让人信任。近日，美国资深的资本投资人披露了自己的亲身遭遇，爆料自己的钱已经被中共政府扣留，转不出来，同时警告海外的投资人在中国投资要非常小心。消息一出，立即引发舆论热议。综合媒体报道，向来有新兴市场教父美誉的资深投资人马克·麦本尔斯，在富兰克林证券投资主导新兴市场投资超过30年，一直在做中国长期投资机会。早年他曾经盛赞中国，但现在他的态度就骤然改变了。近日他接受美国霍士新闻专访的时候，讲述了自己在中国的经历。近期由于中共政府严格的限制资本外流，突然他不能够将资金从中国汇出来。麦比尔斯还说自己没办法从上海汇丰银行将钱汇出，而且没办法得到银行任何解释。他还说，现在中国的银行要求我提供20年来我是怎样赚到这些钱的证据，这个真是太疯狂了。现在投资中国要非常非常小心。麦比尔斯表示，当前习近平政府运作的方向很奇怪，现在的北京当局在各大私营企业持有黄金股，以便管控这些企业所有人。中共政府越来越倾向用管控来影响经济。对此，美国经济学者、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的教授谢田向本台记者表示，他们对中共有幻想，现在看来就是幻想破灭了，将这种公开的挑出来基本上有些撕破脸皮。中共整体的不会放宽外汇管制，但是如果西方的企业联合起来反击中共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可能性，有可能产生一些对他们来讲是好的结果。不过怎样讲呢？对他们来讲，这个就是投资中国的一个恶果。要对中共来讲，如果让步的话，可能会导致所有的钱都离开中国。不让步的话呢，他也很难再欺骗世界，没办法吸引更多的资金了。与此同时，中共政府对于中国国内的民众也开始搞民众存款搬家的把戏，也就是老百姓的钱已经不是自己的钱。根据相关报道，目前中共地方政府没钱还债，要靠借新债来还旧债。这样地方政府一直以来都是向哪个借钱呢？经济学家程晓农指出，他们主要是向银行、证券公司、投资基金借钱，银行、证券公司、投资基金的钱都是民众的储蓄，所以地方政府一直在玩民众存款搬家的把戏，就是将民众的银行存款偷偷地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一些中介公司搬到去财政金库里面去。存款搬家之后，地方政府在银行里面留低的只是一张永不兑现的欠条，只不过欠条不断以旧换新而已。而中国的银行必须听从政府的命令，不敢违背政府的意愿，这个就是共产党治下的金融制度的特点。银行是政府的钱袋，中共的财政危机现在是靠从银行里面拿走民众存款来应付财政开支，将财政危机转化成银行的金融危机，最终变成让老百姓买单。美国的诺福克南方铁路公司3月4日晚间又发生货运列车在俄亥俄州西部出轨翻侧， 这次车上并未再有有毒物质，但是这个是业者一个月内第二次在俄亥俄州发生类似事故。综合媒体报道，2月3号晚，一列洛福克南方铁路公司150节车厢的货运列车在俄亥俄州比伦宾州的东巴勒斯坦镇出轨，38节车厢翻侧引发冲天大火。虽然当局执行可控性焚烧防止污染扩大，但是车上所运载包含氯化锡在内的多种有毒化学物质仍然爱惜之环境。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地方官员表示，昨晚事故地点是在俄亥俄州首府哥伦布西方大约64公里的春田镇，有20节车厢出轨翻侧，车上并没有有害化学物品。俄亥俄州的环保局局长福格尔表示，这次事故没有任何的化学或者是有害物质进入土壤、空气或者水中。春田镇消防局局长内格尔表示，事故发生之后，周边300公尺内的几户民宅被通知就地避难，避难令发布10小时之后撤除。事故发生之后，一度有1500名居民没电可用，之后已经陆续复电。洛福克南方铁路公司负责营运的总经理班纳表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当时这列一共有212节车厢的列车上面有两名组员，并没有人员伤亡。不过选区含事故地点的共和党籍外汉俄州联邦众议员特纳今日向媒体表示，这一宗事故令人发指，认为目前虽然看上来有惊无险，但是对俄亥俄州居民来讲仍然没办法接受。特纳说，我们之所以一再发生出轨翻车，是因为严重缺乏投资，疏于投资基础建设，这一点极需要改善。俄罗斯国防部6号宣布，俄国防长绍伊古巡视马纳波，并视察国防部的重建工作，但是未讲明访问时间。俄军一年前包围这座乌克兰东南部城市，将它夷为平地之后并占领，目前正在进行重建，但目前仍然有国防部官员被控借机中饱私囊，接受政府部门的调查。主要战场方面，每日电讯报报道表示，分析人士相信俄罗斯部队正在在巴克穆特缓慢碾压式推进，这样让俄军继续消耗海量的炮弹。在这个关键时刻，西方着重阻止任何可能改变战争走势的因素，重点之一就是北京。如果北京向挣扎中的俄军提供武器装备，俄乌战争可能会受到影响。目前各界关注的焦点还不是制导式武器和反舰系统等先进装备，而是在于中共是否提供俄罗斯需要的普通军火。对此 ,CNBC 披露，美方研判中共考虑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武器的情报，最初是由俄国政府官员所提供，之后美方花费数个星期从其他情报来源验证消息，而盟友亦都有提供额外的情报。报道引述一名现任和一名前任美国官员指出，多个情报来源显示中共考虑向俄国提供弹药、火炮在内的致命武器。CNN 专栏作者蓝登6号撰文指出，中共一直不愿意正面谴责俄国，甚至到暗中支持普京，令到美国和太平洋盟邦越走越近，令到中国更易被孤立。亦都是在这个星期，军民网站纳瓦尔新闻报道说，一艘俄国货船静静地潜入黑海，怀疑装载的是协助入侵乌克兰的军用物资。这艘船只在叙利亚载货，并由俄国军舰护航，亦都是 SC South LLC 公司拥有的四艘船只之一。SC South LLC 是一家从事军事装备运输的俄罗斯航运公司，在入侵乌克兰之后，这家公司和船只都受到美国政府的制裁，但是这艘船仍然成功通过土耳其的领海海峡。尽管土耳其对俄军军舰关闭了地中海和黑海之间的主要航道，但是军用物资的流动仍然在这里继续。俄国媒体之前报道说，这艘船只在土耳其大地震之后运载救灾物资到叙利亚的塔尔图斯港卸货，而 然后这只船只随后就在塔尔图斯的俄国海军基地装货，通过土耳其区域海峡的时候，食水深 6.2 公尺，显示载有重物，并由俄国海军飞弹护卫舰护送，这样增加了它运载货物的敏感度。虽然货柜中的货物没有办法从外面看到，但是外界指出俄军的舰艇曾经被目击运载 S-300 防空飞弹，亦都能够装载特殊军用车辆。根据美国国会报的报道，社交媒体推特在3月6号经历了一次连接故障，该故障来自于一次系统的内部变化。用户表示，当日在点击推特连接的时候进入错误页面，上面写着你当前的 API 计划不包括对此端点的访问权限，直至到当日的下午，受影响的功能似乎恢复正常运行。在修复之前，推特的专业平台亦都受到了影响，用户会看到相同的消息。推特的维护公众号在一条推文中表示，该公司进行了一项内部变化调整，产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团队成员正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并且会更新修复进展。推特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去年秋季以440亿美元收购了推特。他星期一在一条推文中表示，这个平台太脆弱了，但是他保证这个问题很快就会修好。国会报指出，推特正在更改他的 API 或者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在过去，推特的 API 允许第三方分析检索平台的公众数据。上个月，该公司表示将会停止支持免费访问 Twitter API 的做法，并为访问级别收取每个月100美元的费用。沙特阿拉伯3月6号表示，政府部门已经向土耳其央行存入50亿美元，这样有助于土耳其在上个月的大地震之后巩固它疲软的货币里拉。这个举动帮助两国关系在经历多年的紧张局面之后得到改善。根据美联社的讲法，沙特国家发展基金提供了这笔资金，存款的细节没有详细讲明，亦都没有公开显示沙特是否会要求土耳其退还，但是它的作用是巩固土耳其货币兑换其他货币的汇率。土耳其官方通讯社对这笔资金表示了赞扬，说这样反映了沙特对土耳其人民的支持和对土耳其经济未来的信心。之前土耳其爆发的地震已经造成至少50,000人丧生，国内近200,000座建筑物倒塌或者受损，数十万人无家可归。土耳其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之后，对穆斯林兄弟会等伊斯兰组织的支持已经导致和波斯兰君主制和酋长国的关系紧张，后者将兄弟会视为对他统治的威胁。土耳其亦都对卡塔尔、埃及、阿联酋等国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抵制。不过，随着海湾阿拉伯国家和伊朗紧张局势加剧的担忧，土耳其和沙特、阿联酋等国的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在去年，阿联酋曾经帮助土耳其振兴经济，承诺提供近50亿美元的存款和100亿美元的投资。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样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